各位阿弥陀佛，这几天参加的法师开示也好啊，法会也好，昨天早上也随喜了一堂禅修的开示也好，法师开头的讲词啊，都提到了最近一连串几位大佬的事迹啊。其实想想看，从今年嘛，不要讲去年了，今年来从南部开始算，我讲得出来的大概是像广济老和尚最后住席的妙通寺，传闻法师，然后普妙法师、普妙长老，然后台北的圣严法师。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又听到了忏公，今天早上封关，所以今天三楼楞严经的课，因为熊老师算是莲英寺斋戒学会长久的讲师了啊，所以他今天被邀亲自去参加封关大典。虽然他老人家已经很久没有公开的这个讲法活动啊，都一直在病魔缠身的状态底下，不过提起他老人家，就不禁让台湾的佛教界去反省。我们现在接棒下来这样子的一个佛行事业，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好？想想以前这些大德，包括我自己亲教师智愈长老在内，这些大德大概都是一生在一个伽蓝，对不对？几乎就这样子长久的教导弟子，大概很少啪啪照啊，膝盖啪啪照。可是现在当代的现代教团，大概住持法师就比较有很多的涉外事务，比较国际化，这是不是现代化的一个标杆呢？我是不知道。不过真的是很怀念一个老师能够常住一地，你随时只要去那个地方就找得到人。那种给人家的稳定啊，可依靠啊，那种心安啊，是很期待的。每次只要回到自己亲近的寺院，就像回家一样，觉得这种感觉对我们在尤其散乱的在家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当然，不信佛法的另当别论吧。啊，总是蛮祈请啊，蛮祈请。能够有这么样一个道场，这么样的一群道友，这么样的一个好的老师啊，能够长久相伴。那虽然他一向都大家都知道他是教导很严格的，我想很多法师都会回忆到参公老人家，就知道你眼睛上课只要往外飘啊，他骂立刻就骂人了啊。他所有的拜佛念诵。放蒙山所有一切的教导都好像还在昨天一样的清楚啊！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亲近过？我觉得台湾几个影响佛教弟子很广大的，大概参公觉得绝对数得上啊，十名之内之一。不过话说，这些无常到底能够令我们一念感怀之外？对自己的学佛会有什么样子的警惕作用，我是不知道啊。每个人可能是个人的受用不同。那么就拿昨天吧，昨天早上去随喜参加，我们七楼的一个禅修活动，第一天开始我就去参学了。然后还是一样，我觉得难免在开示之间。会有中间之间的差别性啊，修禅的就比较会去讲到啊，学教的都是新意识啦，然后呢就会去评论到学教的人怎么样去看学禅的人呢，这个之间永远好像都找不到定论。不过直到昨天下午去参加孟生老和尚占察经的开示啊，一开始前，就是。孟生老和尚的侍者弘觉法师就出来提早跟大众啊邀请大家一块跟他念佛，然后他就问大家说念什么佛呢？他说念释迦牟尼佛，于是他小小的开示一段文， 不晓得那段开示对多少人有多少警惕哦。不过我觉得倒是蓬莱一响，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学佛，不管你是哪一个寺院、哪一个老师的弟子啊，他昨天的讲话就告诉我们了，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弟子，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都别忘了这些法门都是谁教的？我们的根本上师啊，释迦牟尼佛。释迦如来讲这么多的法门，不是他教啊，我们是不可能亲近或者是学习任何一个法门。所以不管你依哪一个法门、依哪一个老师、依哪一个道场所学习的东西，往上溯源都应该回到他嘛，对不对？然后再回到一体三身佛的法身佛，就是毗卢遮那佛啦、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我觉得这些这样子一体三身佛应该都是很平常大家应该有的概念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不经过有人提醒，许多人几乎都还是停留在宗派主义啊，把自己当作是一宗之徒，这样子彼此有一点点隔阂。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子的成见啊，以及个人言谈之间的自以为是，还是我觉得每次都很难过的事情。再加上昨天中午还没有去孟章老和尚那边听讲前，跟另外一个学长啊在用餐，然后呢他给我一点回馈，他的回馈讲完之后我就变得冷漠了。我就说，那你就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就请他别多过问。我讲这话算是很重的话，虽然不是拉高音调的气话，但是我是很生气的。他讲什么话呢？他讲说，我是有能力做老师的人啊，可是跟着我学的人他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永远不晓得到底跟着我学什么法门。我说，如果连你也这么想的话，我大概是很糟糕的了，大概这辈子我造业的果报只有下无间地狱去了啊。不过我还是合掌令欢喜，我说你的见解归你的见解，我想做的我还是会继续做。第一个，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一宗之师，我从来也说我的导读就是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要帮助各位去学习原点，去解决原点当中读书的文字障碍。第二个，去抉择相融的法教，不要让大家解行不相应。所以我不管在我这么多年来以来的课当中介绍过多少法门，我所讲的因为都源自于我一个人的思想，所以呢至少他的解行都是相应的。今天上课前还有学长在问我，他的功课比较散乱，应该做怎么整理。其实这种事情本来就一直要去跟自己商量，跟自己的因缘去对观，去做一些必要的调整。这些事情都应该是一个如果你没有意志的老师，你应该跟他商量的事情。那当然你们愿意跟我商量，我也会给你们很诚恳的回馈。但是我绝对没有意思说只要我介绍过的法门你都要跟着我照做。我昨天跟他回馈的唯一的一句话说，我不管介绍多少法门，我不管讲多少经论，我所谓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体会释迦牟尼佛他的根本心地，以及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哪一位佛菩萨都好，我觉得他根本心地只有一件事情，愿众生得离苦。去了解每个众生他所遇到的因缘上造成的困难问题、造业起惑的根源，然后于中找到可对治的方便善巧，最终要显了一个圣意。那圣意就是圣意地相的离眠、无二相，种种的就近圣意，都是要让自己啊放下自己的自信值，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情染。其实你不管讲多少法门，你把法门的相拿掉，根本不就为了这件事吗？我讲的法门不管再怎么多，以后可能会继续不断的介绍新的东西，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何必在法门的相上？我纵使一天 选用一个法门来修学，对我来讲永远都还是就像持一个法门，持一个佛菩萨名号，一门专精。我一直提倡一门专精的东西。每个人在这个地方一开始出击的时候，那是有所取舍的。可是你就近了释迦如来的身意以后，你永远对镜只是观你的这一念心嘛，观你今天相应起的关门是什么，其实都没有两样啊。当然呢，这是对我而言可能是 OK 的，可是对于初级者，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不过我仍然还是一秉初衷，我不做法门宗派的导师啊。虽然我看起来算是专弘唯识见瑜伽行派，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当作唯识宗的传人。我的立场，我的观念也不仅限于这个，我有我自己的味道，自己的所宗，那个所宗是我自己用我的观念把它整合起来的东西，而且其根本都要溯因到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去从众生心当中学习惑业苦的对治业，所有这些东西它本怀目的以及所有方法的理趣永远都只有一个。所以真的，如果各位还在向上打转的学长啊，如果连他跟着我这么久学习的人都还有这样子的看法，我实在是觉得我自己是蛮失败的了。不过我相信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各取所需，个人有个人的相应啊，自己找你自己能够安住身心清净三业的方法，自己就继续做下去。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寻找解心相应圣信心的基础吧。像上礼拜这堂课所讲到的内容，就是为了要升起对于入菩萨行清净信心所要讲的19个譬喻。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读这一类，去让我能够比较更清楚的准确的多方面去意念佛菩萨他的性格。像之前的入菩萨行32种正行，以及现在这19种譬喻，尤其这譬喻们更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用我们世间法的譬喻让我们来去体会到啊，你怎么把心摆对那个样子，取它的好处但是离开它的坏处，渐次的让自己增上，一直到最后的那个离言说境界，那是唯有自己自证才可以体会的东西。那个东西本来就不是我能给的，我能教的，所以只能够广开各种方便善巧，让大家循着自己气里气机的法门而进来。当你自己去走出自己的路之后，你们成就都是你们自己的功德，我只是你们陪伴过程当中的增上缘。纵使我有讲错话的部分呢，也都应该会是你们的逆增上缘。示范这样的做是不成功的，这样做是失败的，这样做是没有用的。所以心情就这样吧，打一点闲岔。好，话说回来，打开我们法本的6067页。好，在6067页这边呢，我们上礼拜其实已经讲了一小段了啊，我们从头来结浅一下。前面呢讲了8门各4种法行来讲入菩萨行的邪行，以及去辨析它的因缘，然后随后讲了4种胜利事，然后再显出32种菩萨的正行。那么为了让我们更清楚了解这个正行的味道跟理趣，所以他底下又开了19门，用譬喻呢让我们从世俗地的角度去体会入菩萨行他的那个性格，他的那个心态，他的那个心情。那因为用的是世间的譬喻，所以难免就有他适合的部分跟不适合的部分，所以他连续用往后前至后门门增上的方式来让我们去体会怎么样去用到那个譬喻我们对他一般的概念上的优点，而不要有那个譬喻在世间法上我们可以看到的缺点。那么缺点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前面的32种邪行， 它的优点要采用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的三十二种阵型，而它唯一的目的就是那四种胜利，对不对？你只要把那四种胜利抓到了，那是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出入菩萨行的那四种优点。那尽量相应于那三十二种正行，不要随顺那三十二种邪行。那用比喻门呢，来增上我们对于这些入菩萨正行的一种体会跟了解。那么首先呢，他就以大地来做比喻。我们看到这边的长号文说啊，所谓大地狱呢，是为诸菩萨，这是入菩萨行，已经发了出发心的菩萨。从出发心以来呢，初中后时，初中后时就是一切时的意思。或者是一切时一切处，如果你能够做到你所有的用心，你开始的动机跟最后的结行辗转一直不断的厚厚增上，你的从出发心说我要利益有情，我发四弘誓愿，我当作菩萨，从你这一念心开始往后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应该要去意念菩萨者就是要随时随地做诸众生引发善根所依止故。那么既然他是做引发善根的依止事，那他的主要工作就不是引发善根，而是让大家去寻找自己，我要怎样，我的生命到底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反省，我应该要减少什么行为，我应该要去增加什么样子的心地的功夫的训练，能够让他做一个像镜子一样的啊，镜子一样的这种提醒，一个增上缘，这就是依止式的功能。所以呢，菩萨就大力来讲，就像是重，就像是镜子，而这个镜子呢，反映出我们今天对镜的时候自己的善业。而于中呢，因为这个反回馈呢，让我们有警觉，让我们有反省，让我们于中去看到自己的好或坏，然后呢去善用自己的好，去除去自己的坏。你把所有这些回馈呢当做你的本分事来对待一切的众生，就是这件事大地做诸众生引发善根。我上礼拜也讲，引发善根就是要入菩萨种性，因为也唯有真正自己从因地开始发心做菩萨，才是成佛之因。我们根本不管从哪一个法门去入，你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佛，佛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开发觉性，它绝对不是因为法门的差别而会有差别的成就，它所共同成就的都是佛的三业，有着佛的三业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功德。所以当你明白这个事情而开始去追求的时候呢，那么让你引发出入菩萨种性的因缘事，就像是大地一样，就像是大地一样，而菩萨的心，菩萨的三业，就为众生做增上缘，就是干这个事，创造所有一切的缘起，让众生发起菩提心，发起离苦得乐的出离心，见到一切成见，一切情染不可坚持，对不对？不管你让众生在跟你对境的时候产生什么样子的警惕，你的功德就像是大地一样，而这种功德力没有谴责对象。所以记得去年我们去参访净律寺，随后也去见了参公大人最后一面啊，去莲英寺。就那一次当中，在净律寺的时候呢，净戒法师就开示了，我还忘了是谁问一个问题，就他就问到说，我们跟众生结恶缘怎么办？他说结恶缘也是缘啊，各位还记得吗？如果有一起去的，结恶缘也是缘啊，很多我们要去度众生，有些时候也是因为结恶缘，所以你才有机会去帮忙那个人啊。问题就是在于你所结的缘之后你怎么样用心。所以这里的大地就是这样，不管你今天结缘的对象是结一个恶缘或善缘，你称他为冤亲，或者是恩主公，不管你对他怎么称呼，那不过就是一种分别出来的假名。所以他这边说啊，普于一切若怨若恩，这就是冤亲平等的心。而冤亲平等的心就是大悲心根本之所依。如果我们在众生相，众生相不过就是一种你取向而来的缘起嘛，而缘起是一直不断的无常变异的， 今天呢，你取着了某一种像，施设了某一种特定的名言，于是它可能名为冤，名为恩。事实上，有冤亲恩亲的自信可得吗？我们学了半天的唯识教观，就知道这个冤跟恩只是自信的分别，只是你今天取相之后，相应起对于冤亲的嗔恨心，对于恩亲的一种亲爱心，如此而已。讲白了，归纳下来，无非都是爱非爱的分别。因为爱非爱的分别，所以你会随相应起各种的敬业跟不敬业，于是你才会感召各种的善趣跟恶趣的果报。所以一切的果报啊，都真实，可是它来自于一个完全不真实的什么？爱非爱分别。所以当你了知这个冤亲恩亲都只是爱非爱分别，于是你心不会对于这个假名的自信有所执着。所以他说心无所着，心无所着，这个个性就跟大地一样，大地出生一切法，它也包容，它也承载一切法，对于在它上面发生的事情，它永远都没有怨言，对不对？你拿大地来掩埋垃圾，它还是想办法滋生维生菌，对不对？让这些东西都发酵，变成有利大地的有机物。纵使你水流切割期间，它随着因缘的变化，它河道就会改变，一层一层大地的土就随着水流会淤积，改变地貌。所以它完全没有自己想要怎么样，它就随着缘变异不停，而心中离开一切爱非爱的分别。所以他就教导我们，你的出发心就要像大地一样，不是你今天能做什么。其实大地说起来它好像能生万法，对不对？它也含藏万法，它也承载万法，可是它不生一法，它心中也没有造作意，它于中发生很多的世间事，可是它却没有任何一件世间意。所以我们经常也听到大德劝我们要有世间事，因为我们还在人世间呢，所以你要随顺世间事，可是心中不要有世间意，因为世间意无非就是爱非爱的分别。所以要学着让你的心呢跟大地一样，你去思维怎么让你的个性像大地。大地我们一直都有比较母性的称呼，对不对？ Motherland， 那种如母眷顾承载呵护，对不对？包容我们。那于中呢，他不会有各种大鼻子小眼睛的分别事，就用这样子以无染着的心呢对待一切的冤亲平等的友情。可是呢，这种平等性呢就难免了，好像感觉他也包容了一些坏，也容忍了一些恶，他呀，一些好的根呢他也没有特别去维护，就好像感觉他的平等其实就有点没有注意事。所以他说啊，接着他说，但是呢，菩萨虽然心如大地，无所着，也冤亲平等啊，无所不载，无所不覆，但是呢他不像大地一样中庸而转。中庸者就是无所注意，他不会特别去帮忙谁，他也不会对谁有歧视。可是因此之故，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人帮你一把，大地好像除了做衣子之外，他也没有别的功德。你在上面兄弟登山也都还得要靠各自努力，对不对？那个山不会特别为你变矮了，变得好走了，不会。该是崎岖不平的，他还是崎岖不平，该是高山险峻的，他还是高山险峻，对不对？该是远远的一条路，它永远不会为你而缩短。所以呢，他说啊，菩萨不像大地一样中庸而转。中庸的意思就是无忌，因为他没有拣择，他的自信是平等的。所以呢，你如果看到这个部分的话呢，于中不管你是哪一类根基的众生，怎么样都还要靠自己努力。所以他说啊，菩萨却不像大地一样对他一直所生的一切有情事呢无所分别，众生呢必须要完全都要靠自己自私功利方得存活。 今天啊，一个不懂得野地求生的人啊，跟你放到野地去啊，你还会在那边饿死。一个懂得野地求生的人，对不对？他到哪里，他都有办法找到吃的东西，找到活命的方法。但是这都要靠自己的道德也好，学来的智慧以及生命力，对不对？大地虽然给你所许多的机会，可是如果你自己不想活，自己不想找出路，自己不想找机会，大地也莫可奈何，对不对？他只好当作你最后的归处，掩埋你这一具渐渐腐烂的尸体。他唯一的功德就只有这样子。可是呢，他说明他这边说了，菩萨心像大地一样的平等，可是他不像大地一样，他会对你有所注意，只要你跟他感应到教，这是增长意。所以接着看第二个比喻，大水喻。他说啊，菩萨的心地除了像大地一样做众生平等无染爱分别的依止事之外呢，他会生长善根。为什么？他含藏的水大，水能够摄受，他摄受一切有机物质，有营养的物质，对众生有帮助的物质，令众生得其利益。所以他说啊，大地当中所含藏的水大，它能够像菩萨心一样生长众生一切的善根，那它永远保持水洗心，对不对？脏污的我随着水带走，里面我水大里面所摄藏的一切有利的物质，你要你拿去，它完全都是净性欢喜，能滋润一切法。所以菩萨的心，他除了承载依止平等无染爱之外，他做生长善根的净性欢喜，能为众生做滋润生长善根的一切注意之事，犹如大水，犹如大水。所以呢，菩萨所学只为了所知障清净，他为众生而学，为众生而摄受，所有一切对众生有利益，成佛的道量。所以呢，你可以在菩萨心当中摄受到所有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且啊，菩萨没有任何吝啬的一念心，就像大水一样，能够摄受所有一切有利的物质，只愿众生生长善根，他只为我们呢做尽心欢喜的陪伴。可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呢，菩萨的心用了大地的平等无浊，用了大水的生长机能滋润的功能，可是它不像大水一样会淹覆，会过大的水患，令众生呢都不得安宁。所以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大水，这大水真的就像大洪水啊，与诸驾船乘舟相违。你看我们去年不是才刚要莲雾收成啊，文旦收成的时候呢，下了冰雹啊，下了大雨了，那么这个所有的庄稼呢就没得收成了。这就是大水的祸患，因为它也没有减责啊，缘具足了，水就来了，对不对？它平常的时候呢，连风法雨，我的书包就写了那四个字，连风法雨。等到它因缘太过于畅旺的时候呢，它就是狂风暴雨，它一样都是一件事情，水大。可是因缘机具相不同，它是功德，它也会有过患。可是呢，菩萨心取它的功德，能做滋润，生长善根，可是它不生过患，它知道有节制，不因为它认为水好就无所节制的呢，给大地呢过量的水分。像我们现在呢，好不容易我们的水库有点进账，可是还是不够啊，每天还是有出啊，所以要继续看老天爷愿不愿意赏赐一点啊，一点水。这就是要遮除的坏处。那么我们要生长善根，所需要的不是只有水而已，还需要能够让这种东西转化成自身的功德，所以它要有火大能熟善根的作用。所以他又取了大火的比喻，他说啊， 燃诸菩萨的心，除了大地的平等做依止，除了水大能够摄受一切的养分为众生做生长的根基之外呢，它像火大一样能成熟诸善根。这是火大的第一种功能，能够让我们已有的养分呢能够经过火大，就是代谢啊，把它转变成自身的机能。对于自己不要的东西也一样透过代谢的功能把它转舍离开。所以代谢有两种功能，第一个把外面的四大转变成自己的所需，第二个把自己的废物代谢变成排出外面的废物。所以他讲了两种，第一种为欲成熟诸善根故，这是从外摄受，从水大带来的养分透过火大的代谢转变成自身所需要的养分。第二种把自身不要的废物与可厌法生生厌患能烧炼故，经过氧化以后代谢成排出体外的废物。所以我们呢喜塞啊品塞 啊我们的屎尿这一类的排出物都是属于烧炼之后要排出体外的毒，自己所不虚的东西一样透过火大的代谢的功能，从外面摄取自己有利的，从自身当中排出对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啊我们说啊，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个火大的现象，能吃能睡能排。如果你吃了排不出去，积累在体内都是毒，对不对？那这种能进能出的功德力就是火大。所以他说这两种功能能够摄受成熟善根所需要的养分，而且能够排出可厌患事，都是烧炼如火大一般的功德。所以他说犹如大火，同样的道理，大火的功德就只管烧，它能烧万物，可它如果遍烧一切的国土，国土被烧坏了，友情就没有依止处了。所以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大火，大火没有减则性的，对不对？逢所缘必烧遍。所以如果你让这种火遍烧大地的话呢，就与诸佛土集会相违。什么叫做火土集会？佛土者是佛本愿所成就的善根力，你火大太过于自胜，你遍烧一切法，对，你把可厌患事也烧毁了，烧毁了，可是你把好不容易培养的善根也一样把它烧毁掉了。把佛菩萨本愿力所留存在我们今天染杂染的世间里面的一些好东西，因为你遍火所烧没有减则的，通通把它给烧坏掉了。而菩萨他的火大，他用到成熟可厌患的代谢功能，可是他不遍烧一切法，他是有所减则智慧的。所以菩萨的心地不像这种遍烧一切功德的大火。那怎么样呢？他像大风一样，他采用风的东西来调和。风是什么？风行草偃，对不对？风呢传播此物到彼处，也让大地之间呢所有一切的流动性，这个风不要讲那种红玻璃刷那种风啊，风就是轻飘移动，任何东西从甲地到乙地，从甲的状态变成乙的状态的变化都叫做风大。风大就是变化变换，因为你自己不会执持某一种样子，所以风大就会让你转变，让同类的跟你相应，让不同类的呢跟你互补，所以它会有一种聚散啊转变的功德力，都是要靠风大。于是呢菩萨的心地就像是风大一样，能令善根已成熟者发生以下的四种功德。第一个引发， 后面的文说引发什么呢？引发菩提心。哎呀，有为者亦若是，今天呢，过去的老师父母对我这么做，今天我慢慢成熟了，我犹有余力，我也应该用这种方法对待别人，引发你这种有为者亦若是的想法，聚集把你同样有这种想法的人聚会在一处，让诸上圣人聚会一处，使你的力量并不孤独，而因为透过这种加成的效果变得更有成效。第三，卸脱，因为彼此互相隔绝了一些不利的因素，而能够把一个人不能够防患的危机变成一种转机，卸脱了他的过患，远离了过患的触恼事，由此就会触得一种啊，你要达到一种圆满净土的风光。这些都是转变的过程，都是功德相随着因缘在转变的过程。当然你合到法上来，就随到毗荀记韩老所说的，引发者是引发菩提心，积聚者是积聚无量的功德，卸脱者是卸脱一切的诸漏烦恼事，触得者是触得一切果的现观，果功德的现观。但是所有这些引发聚集卸脱触得风大譬喻的功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教授，就是佛菩萨所行的教化事，透过他的言说，他的示范，他的功德加持，令我们在他的教授功德当中呢，得到气质的转变，思想的转化，个性的调柔。有他的陪伴，为我们做加持，为我们做典范，我们呢也会慢慢变得比假像佛。这就是风大的功德力。所以他说，由这样子呢，能发起正教授故。所以风大比喻的是佛菩萨那种无不疲不厌的教授大众，变化众生的根器，好让众生能够最后毕竟自信自度。所以这种功德就像大风一样，可是大风如果狂乱的吹下去啊，一切都会分崩离析，所以它也不是那种不加思则的风大。所以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大风，为什么？大风如果没有谴责性的狂吹啊，那么它能够引发一切法的终归灭尽。风大很恐怖啊，它坏到第三禅天了，对不对？坏到第三禅天。所以啊，水淹初禅，火烧二禅，风吹到三禅。所以只要你还有苦乐忧喜的受根呢，啊，你还有感受的话，毕竟免不了水、地、水、火、风的困扰。唯有第四禅的舍念清净，啊，舍念清净，才能够免除地、水、火、风四蕴啊，就是色蕴四大不平等所造成的灾害。啊，这就是表法的意思哈，哦。所以这边用这四大。先来讲我们的设法，它所蕴含的这是四大的功能，如果用的巧得到利益，用的过度没有检测性反生其害。而佛菩萨他不离世间，可是他用世间法的觉性的部分，可是不用世间法没有失责没有检测的那个无分别的那部分，他用他的善巧的厚德智谴责地水火风四大的功德，令众生能够在这个设法上面得到成长。因为设法是心法的所依啊，有了设法做依止，心法在上面才能够和合生出种种的功德事。在世间的功德上面呢，菩萨善用了地水火风的功德，可是他也必须要谴责地水火风错误的示范。所以呢，佛菩萨所谴责的都是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所以他第五个比喻，他就选择什么？朗月。我们说啊，月有黑分跟白分，上礼拜也讲过了，白分指的是什么呢？初一到十五。黑分指的是谁呢？十六到三十。初一到十五的月亮是渐渐月圆，十六到三十是渐渐月暗，对不对？ 到了大概25号以后呢，就只剩下像月眉一样的亮光。到了27、28，整夜就好像没有月亮一样。不是月亮不见了，而是因为它所照射地球的角度啊，所造成的差别。所以他说啊，菩萨的功德就像白分的朗月一样，燃诸菩萨的心呢、啊，令至白发转增生故。他指的就是前面15天渐渐增长。他开始的时候呢，用初月分照着你，对不对？那只要你跟他相应了，他就慢慢慢慢增长广大，他不会一下子给你全分的东西，你也接受不了。所以菩萨的心就是这样子啊，先以欲勾牵，就要令你渐渐入佛道。所以就像是前面15天的白月分一样，渐渐的令你照到菩萨清凉月的功德啊。所以他这边就说啊，令至白法，白法就是令你心的清净自信了，渐渐的增长信心，犹如前十五天的朗月一般。但是呢，菩萨的心却不像后15天，慢慢的呢，消减了他的月光，令一切众生感觉到，哎呀，月亮怎么又远离我了？想到这个，就想到《大般若经》里面的那个长提菩萨，他念佛念佛，念到佛菩萨来跟他示现，啊，加持摩顶受记，哦，他很高兴。那佛菩萨以为他已经上路了，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他见不到佛菩萨了，他就说：“哎呀，佛菩萨，你跑到哪里去了？”他就开始哭起来了，当街哭起来了。远远就传来佛的声音说：“你往南去，去找一位在大街当中讲法的法勇菩萨，啊，他是你的上师。”所以整部《般若经》呢，就在用这个长提菩萨跟法勇菩萨的因缘事呢，讲说啊，我们众生呢、啊、要去追求那个般若的正法，那一念啊，精进不懈怠的心。于是这个月就有黑分跟白分的问题。前面是用白分来讲菩萨心令众生的信心渐渐增上的功德力，可是他难免还有后面15天渐渐减弱的问题。所以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朗月，但于白分于光明照耀，非于黑分。到了后面15天，光明就渐渐暗了。于是他又取了另外一个日轮的比喻来补充黑月分他的功德降低。他说啊，日轮就跟月轮不一样。他说菩萨的心就跟日轮一样，不管你是前15天后15天的白天，他永远普照大地，不会因为是前15天他就照，后15天他就不照。在晚上没有月亮的白天，太阳只要轮他做工，他一样生出来日出东方，普照大地，无有分别。要取这个部分日轮的功德。所以他说菩萨的心就跟一样，纵使没有朗月在白月分的支持，你只要能够熬到白天，日轮跟你相应的时候，他永远都是普照大地。所以他说菩萨的心呢、啊，就跟日轮一样，燃诸菩萨他的心呢、啊，其相平等，与这边要月啊，这边与月轮的黑分跟白分一切法中，日轮的光啊，它的光啊，不管是白月分、黑月分，它的光、它的智慧，永远加持，永远护念众生。所以他说啊，这个智智表的是佛的一切种智，因为菩萨用的是道种智，你要跟那个菩萨的道，就是他的所教的法相应，你才能够跟他感应道交。可是呢，佛的太阳却是永远都护念众生，因为他有的是一切种智，这一切种智呢是无所不照。所以毗卢遮那法，毗卢遮那佛，他就是日光遍照的意思。所以他的一切种智永远普照大地，犹如日轮。可是呢，日轮这个比喻在世间法当中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拿一个紫外物一挡，它就看不见了，对不对？何况日食啊，日食也是因为我们的地球、月亮或者是星球之间的角度问题啊，产生了日光的遮障。因为日轮它永远是直射的，如果你在你跟日轮中间找一个遮障，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他就说啊，菩萨的心不像日轮一样，你随便拿个东西一遮，那个东西就是日食啊，或者是一般的梵文的遮障的意思，它会有遮障，令日轮的功德不能发挥。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日轮，不如故作即变旋转。旋转不是嗡嗡塞哈，那个旋转的意思就是改变。你拿个东西把它一遮了，本来有照的地方呢，就变成不照了，对不对？它只要又有执爱居在其中，执爱的相翻之处，这边是日轮片照，这边呢却是阴暗之处，就是这边的旋转的意思。旋转不是什么东西在旋转哈。于是他就说了，那这个缺点怎么样来处理呢？因为月太阳没有手，于是底下用狮子。狮子啊，孔武有力，什么东西只要挡他的面前，他一吼一叫，手一抓，就会把他排除一切的障碍。那狮子讲的是什么？狮子吼，讲法，他会用智慧化解了那个障碍，因为智慧是对治烦恼的。所有的不如故作这些障碍事啊，日轮只能够呆呆的照着，对不对？他对于障碍他不会有排除，可是狮子吼它是一种智慧，他会用他的智慧去检择掉一切的执爱烦恼的遮障。所以他用狮子做比喻，他说啊，然诸菩萨一切去中，一切去的意思是说他为了要度众生嘛，所以他会示现到一切六情啊，就是六道有情的依报世界当中，为度有情做陪伴事。可是不管到哪里去，他都会在当中做王，为他的眷属排除一切的烦恼遮障啊，安排一切可度的因缘。所以他说啊，这个狮子啊就像菩萨心一样，然诸菩萨于一切去中啊，就像狮子一样，终不不为烦恼所执而旋转故。脑中想起来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生做孔雀王，然后他们一族的孔雀就被抓去关在笼子里面，然后呢就有五个比丘啊听了那个孔雀王的建议，开始拒绝吃任何东西。然后呢那孔雀王也跟其他的孔雀一样，他说这么你们不要吃，他们喂你再好的东西都是为了要让你吃胖，之后把你宰了吃的。就那些孔雀不听，只有那五只孔雀，那就是后来的五比丘了，那只有那五只愿意跟他一块做，然后他们慢慢瘦慢慢瘦慢慢瘦，瘦下来之后呢就从那个笼子的网缝当中穿出去了那个就讲了很多这类五比丘跟他的过去的故事。就是这样，他永远会看出问题的所在，找到解决的方案，然后呢不厌其烦的劝告跟他有缘的众生，不管他视现什么样的身份，他永远都有狮子王教化的功德。可是你也得跟他相应呢。可是狮子又有个坏处，狮子虽然孔武有力，可他只排除障碍，对不对？他自己不能够荷负太多的负担，可于是他底下用了龙象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狮子，却于大旦，却不是说他真的怕，他根本不屑担负什么东西。你看啊，狮子你要骑狮子，大概只有文殊师利菩萨骑得了狮子，其他的人的智慧啊要降服狮子为他做坐骑啊，大概很难。于是一般就这样子普贤骑的是什么？大象。大象能荷担重物，普贤的心呢又特别广大，所以呢他行的是六度士，所以那个六牙白象荷担一切的重物，这是表法的意思哈。所以他说啊，然诸菩萨能担一切大苦担故，如善条龙，龙的旁边呢请写象王。我不知道梵文当初这个字是不是就是龙的中国字的意思哈。不过呢在印度当中，他们的象就像我们中国的龙一样，我们一般的成语不是有是你这个人人中龙象吗？ 指的就是这个人很有大的才德，对不对啊？能够为众生服其劳啊，这就是善条龙。龙其实是桀骜不驯，可是于是这边就说善条龙。象其实本身也是很难驾驭的，但是你从小啊调服它啊，用那个倒钩啊跟那个绳子啊铁链呢、啊、慢慢调服它，象就有大用，对不对？它比狮子啊，哎呀，更能够拖拉乃至于负载更多的东西啊，这就是比喻。所以他说啊，菩萨呢比起狮子还更有一个长处，他不但能够替别人排除困难，他还能够自己暂时担待众生不能担待的苦担。等众生有能力了，有堪能性了，他再还给众生，所以他可以为众生呢做这种担待。可是呢，大象还是有坏处。比如说佛的本身故事当中呢，提婆达多就曾经让一只象啊喝酒，喝醉了以后呢，他就驱车那个醉象啊去追撞释迦牟尼佛。可释迦牟尼佛也不是平常人，他的那个兜罗绵手一伸呢、啊、一伸呢、啊、那个醉象就在他们面前呢、啊、停了下来，对不对？摸摸他的头啊，就令他知趣而走。所以啊，大象啊还是会有这些啊爱会爱的分别，也会有迷乱心性的因缘事。可是啊，菩萨不如象。我们都说象啊有福报，长了那么大的身体，对不对？可是什么少了智慧。菩萨的心能够用福报替众生暂时担待的那些不能够克服的苦，能够让他暂离苦以后，最后还是得用智慧教化他。所以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龙象，若遭力衰，软非软语，若乐若苦，则为爱慧之所徒然。爱慧是他所生的心啊，所以他碰到力衰的事，有人对他说一个好话或者是不好的话，令他生起苦受跟乐受，他还是会生起爱跟非爱的分别，心一样会被蒙蔽掉。为什么？象毕竟是畜生嘛，啊，心中少了那么一点明白的智慧。所以呢，他底下就说了，菩萨的心呢、啊，不像象王一样，他有福报与众生做道梁，做庇应。可是呢，他也像红莲一样，自己碰到利衰苦乐事啊，心不生爱非爱的分别。就像是莲花一样，出于污泥而能不染，它开出来的花永远都是艳丽照人，清新可爱。所以他说，菩萨的心呢，染诸菩萨的心呢，于诸四法，四法就是什么？八风，对不对？八风这些杂染事，利衰苦乐嗔机毁誉，都不能令他心动。只要他今天为众生荷担大苦，他绝对不会弃舍众生一分，哪怕他碰到任何的利衰苦乐这些八风之事，心不会为四法所动。就像是红莲花一样，长于淤泥当中，长出来永远都是令众生见而生喜。所以他说啊，红莲花于诸四法不为爱慧所突染故，所以比起象王的愚痴呢，又好上一筹，如红莲花。可是红莲花有个问题，有人呢把红莲花的茎一剪了，它的根的养分就上不到莲花，它也不会在同个茎上长第二朵莲花。可是你看我们的那个榕树啊，那个枝芽啊，剪了以后呢，它明年春天就继续在长茎叶，对不对？为什么？根没有坏。所以底下就比了喻的例子，他说啊，菩萨的心虽然像红莲花一样出于污泥，可是心不受染污。为什么？因为他呵护众生嘛，心生染污，对众生就有染了。所以他用红莲做比喻。可是呢，红莲呢断茎，他就自己就不长，他永远就是那副功德，对不对？他能承载多少就承载多少，不会增加。可是众生烦恼八万四千，对不对？ 未来世的众生更是无量无边。如果你的功德就像是一朵莲花那样子，永远不长大，你怎么能够为度众生而承办这一切众生的利益事呢？所以他说这个不行，菩萨的心啊，非如红莲，断其净已不复生长。菩萨的心是日渐增长的，对不对？它是无量无边，随着当来众生而增长。所以他就用了大树的比喻，然诸菩萨虽服烦恼，由善根力所任持，于生死中复生长故，犹如大树根未损坏。为什么虽服烦恼？虽服烦恼就是说，树啊，长出来有些树啊，树叶枯了，或者是折断了，没有关系，他内心当中有无漏的善根种子，只要这个善根种子没有失坏，他不为失他的本愿，继续在生死洪流当中生长他的根茎叶，对不对？为众生做庇喻庇护，取这个比喻。虽无烦恼就是说，他自身还是会有一些生灭事，对不对？该老了老了，可是呢，他后来一直不断的增生出来的功德，继续能够帮忙众生啊，继续能够帮忙众生啊。因为什么？有善根力，这善根力就是他的菩提心。他菩提心只要没有灭，只要不退转，他就能够一直不断的集资进账，为众生生长一切的利益，比喻这个东西。可是啊，大树难免还是有违法，对不对？碰到节末的时候呢，它的根一定还是损坏。所以他说啊，而诸菩萨非如大树，其根厚实，定当损坏。可是菩萨的善根不像这种有为法，它永远不损坏。为什么？因为所有菩萨的心，所有一切的功德，虽是有为，虽是视线有为，可是他的心永远回向大菩提。什么意思？他继续教跟他一样的后起的菩萨，传灯不灭，这种无为法性的善根，因为这样的传灯不灭，他自己暂时做不到了，还有更多继而出来的诸上善人继续接棒照做。这种回向涅槃大菩提的功德力，一条山溪水量毕竟有限，可是当他们都众流归海以后，大海永不干涸。所以回向发愿为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持有比喻可作思维。所以他说啊，菩萨不像大树，因为大树比喻是什么？有为的功德，有为的功德毕竟还是有时坏的。所以只有把有为的功德透过回向发愿，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随喜啦，啊，透过随喜回向发愿，能够把一些有为的功德转化成什么？无为法性。而无为的法性，出生当来一切的世俗世间善法，只有这种善法生生不息，才可以不断的陪伴众生。这种善法就像是萨婆罗海，三世十方诸佛的性海。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一切有为修学的善根，都应该要修回向发愿，令他的功德从有为法性转变成无为的性海，生生而不息。所以他说，然诸菩萨所有的善根，他旁边请注明一下，有为